自从1949年武装夺取政权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来，甚至在没有建政之前，中国共产党就对异见惩罚不太。由于历史的原因，在中共建立北京政权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英国统治下的香港并没有民主，但有自由，包括表达自由，还有司法独立。在1997年，伦敦将香港的管制权交给北京之后，根据中英双方的一国两制协议，香港依然在一段时间继续享有表达自由和司法独立。不过批评者说，中共当局一度信誓旦旦地宣示50年不变，50年之后更不会变的一国两制，在过去的10年里面被中共当局肆意践踏，已经变得面目全非。在黎智英星期一受审之际，国际媒体相关报道的一个共同主题就是这种面目全非。纽约时报的报道说，在施行广泛无边的国家安全法之后，76岁的黎智英在香港当局对香港的民主运动进行的镇压当中被捕。这条法律是4年前香港发生大规模抗议活动之后推出的。黎智英被控同外国势力勾结，危害国家安全，以及同他人合谋出版颠覆性出版物。报道又说，这宗备受关注的案件和黎智英创办而家已经关闭的亲民主派报章《苹果日报》有关，被广泛视为是对香港这个亚洲金融中心的新闻自由的审判，对司法独立的考验。报道又认为，中国之前承诺这个前英国殖民地在1997年回归中国统治之后可以保留西方式的公民自由50年，但近年来香港政府以维护国家安全为名，严格限制言论和集会自由，几乎完全消灭了政治反对派，很多著名活动人士被逮捕、被禁声或者被迫自我流放。自从中共领袖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来，一度宣称要同国际社会、文明世界接轨的中共当局，再度公开大声宣扬坚持专制独裁有理，反对司法独立，声言司法必须是中共的刀把子，即是得心应手的工具。中共在2020年推出并且强加于香港的所谓港版国安法，被普遍认为是习近平同中共的司法刀把子论的体现。英国卫报的黎智英受审报道就说，2020年6月在香港政府的同意下，北京推出港版国安法，以应对前一年发生的民众要求民主的大规模抗议示威。根据这个宽泛的取缔煽动叛乱、分裂国家、勾结外国和恐怖主义的法律，成百上千人被拘捕。批评者指控香港当局将这项法律当作武器用来镇压异议。报道又说，不过香港当局并不为批评所动，我行我素。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赞美香港实行国安法定罪率100%。上个月，邓炳强仲声言对黎智英的公开审判可以令到公众看到黎智英的犯罪行为有几咁恶劣。在报道黎智英开始受审的新闻的时候，卡塔尔的半岛电视台的网站提供了这个新闻背景。报道说，最后一份《苹果日报》在2021年6月印刷出版。其他对香港行政当局持批评态度的报刊亦都关闭，香港的选举制度亦全面变更，以确保只有所谓的爱国者才能够在香港担任公职。上个星期的区议会选举的投票率创下只有 27.5% 的新低，直接选举产生的议席被缩减到只有88个，之前就是462个。所有的候选人都必须要事先得到官方的许可才能够参选。在报道描述黎智英受审的法庭景象的时候，法国主要报章《世界报》亦展现了今日的香港面貌。报道说，黎智英进入法庭四目张看，眼神搜索他的太太和两个仔。他们在旁听席的人群当中，黎智英和他们交换了亲情的手势。他已经在监禁当中度过了超过1000日。正在为所谓的欺诈服刑5年9个月。部分受理工伤案件的律师说，这种商业纠纷案件充其量只是罚款而已。目前这场审判结束的时候，黎智英有可能被判终身监禁。很多人认为这场审判早有定论。法国另一间主要报章《费加罗报》的报道就说，对习近平治下的中国批评得最积极的这名反对派的审判在高度戒备措施之下开始，显示了当局在庭审举行前就已经揣测不安。这个就是这位自从毛泽东以来最专制的领导人力同用铁拳制服香港的象征。日本报章产经新闻的报道说，香港政府之所以这么紧张，是因为黎智英不单是一名民主活动人士，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前心腹、中国政府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点出了黎智英的名字，他是反华分子中极其邪恶人，必须要严惩，可以认为这个亦是习近平本人的意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报道。